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罗伦、副土匪张茂、副侄子张整、黄仲昭、庄敞、邹志、淑芬、副崔同、马汝济。罗伦，字仪正，吉安永丰人。五岁时曾跟随母亲进入园子，果子掉在地上，大家争着去捡，只有罗伦单独等到别人赐给他才接受。家里贫穷，砍柴放牧，随身带着书诵读不停。等到成为生员，立志学习圣贤之学，曾说科举学业不能使人变坏，是人自己变坏罢了。知府张轩怜悯他贫穷，周济他粮食，他推辞不接受。为父母守丧，过了大祥，才开始吃盐和奶酪。成化二年参加廷试，对策写了万余字，直接斥责当时的弊端，名声震动京城。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翰林修撰。过了两个月，大学士李贤奔丧完毕，奉诏回朝。罗伦到李贤那里阻止他，李贤不听。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朝廷援引杨浦的先例，让大学士李贤丧期未满就复职。我私下认为李贤是大臣，起复是大事情，关系到纲常风化，不可不慎重。先前陛下在制策中说，我日夜恳切，想要端正大纲，推行万穆，使人伦在上位彰明，风俗在下面醇厚。我认为使人伦彰明，风俗醇厚，没有比孝更优先的。在礼制中，儿子有父母的丧事，君主三年之内不召唤他上门。子夏问，三年之丧，遇到战争也不回避，这是礼吗？孔子说，鲁公伯禽是有所为才这样做的。如今因为三年之丧而追求利益的人，我不知道。陛下对于李贤，是认为有战争之事才起复他吗？并没有这样的情况。是作为大臣起复他吗？那么礼制中也没有见过。作为君主，应当举用先王的礼制来教导他的臣子。作为臣子，应当遵守先王的礼制来侍奉他的君主。从前宋仁宗曾经起复复辟，复辟推辞说，不敢遵循旧例而助长前代的错误，只应当依据礼经来施行今日的正确做法。仁宗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。孝宗曾经起复刘巩，刘巩推辞说，身在丧服之中，国家没有边境的敌寇，难以冒用战争之名私下窃取利禄之时。孝宗没有压抑他的真情。这两位君主不曾用旧例强迫他们的臣子，这两位臣子不曾用旧例取从他们的君主，所以史册记载为盛世，士大夫传颂为美谈。没有别的原因，君主能教导臣子以孝，臣子有孝心可以移用于君主。从此以后不再有礼义。王府、史松之、陈义忠、贾似道之流都援引旧例起复。然而天下败坏混乱，社稷轻微，祸患流传，当时被后代讥笑。没有别的原因，君主不教导臣子以孝，臣子没有孝心可以移用于君主。陛下一定要让李贤亲身担当天下之事，那么李贤的身不可留，但他的口可以说话。应当下达温和的诏书，让他像刘巩一样能够谈论政事，使李贤对于天下之事知道的一定说，说了的一定说尽。陛下对于李贤的话听了就一定实行，实行就一定要尽力。李贤虽然不起复，也如同起复了。如果知道却不能尽言，说了却不能尽力实行，李贤即使起复也没有益处。而且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臣，百官没有贤士，君主是鱼，臣子是水，水的方和圆实际上由鱼决定，臣子的正直或谄媚实际上由君主招致。陛下果真能在退朝之余亲近正直诚信、学识广博的臣子，讲论圣学君德的关键，询问政事的得失，观察民生的利弊，访求人才的贤否，考察古今的盛衰，舍弃独断的偏见，采纳逆耳的忠言，那么众多贤人谋略都会汇集于朝廷，又何必等待违背先王的礼经，损害大臣的名节，然后天下才能治理呢？我看到近年来朝廷把夺情当作长点，士大夫把起复当作美名，那些吃着稻米穿着锦衣的人接连不断进入朝廷，不知道这些人对于天下的重任何关。而且妻子对于公婆丧期也是三年，孙子对于祖父母丧服是齐衰，为丈夫夺情最初不涉及他的妻子。 为父亲夺情，最初不干涉他的儿子。如今有的人管涉如旧，妻子儿女不回去，却对天下喊叫说，本来享福满丧妻，朝廷命令不许，即使是三尺高的童子，我也知道他不相信。做父亲的期望儿子报答，难道会料到这种地步？做儿子的报答父母的心意，难道忍心到这种地步？自己不正的人不能使别人正直，忘记亲人的人不能忠于君主。陛下为什么选取这样的人而起复他呢？如今大臣起复，群臣不认为不对，还跟着称赞。群臣起复，大臣不认为不对，还跟着促成。上下形成风气，混同一流，率领天下的人走向无父的境地。我不忍心圣明的朝廷导致纲常败坏，风俗弊端到如此极点。希望陛下圣心决断，允许李贤回家守丧。其他已经起复的，仍然命令他们奔丧。没有起复的，全部允许他们服满丧期。假如有战争变故，也遵从莫衰从权的做法，让他们在外担任军事，在内尽丧心。这样朝廷端正，则天下统一，大臣守法，则群臣效仿，人伦由此彰明，风俗由此淳厚。奏书呈入，罗伦被贬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。御史陈选上书营救，没有答复。御史杨郎再次深究，皇帝严厉斥责了他。尚书王敖用文彦博救唐介的事情讽劝李贤，李贤说，陆公买恩归怨于朝廷，我不能效仿他。不久李贤去世。第二年，因为学士商陆进言，罗伦被召回恢复原职，改任南京。过了两年，以有病为由辞职回乡，于是不再出仕。罗伦为人刚正，严于律己，合乎道义的事情毅然一定去做，对于富贵名利很淡薄。在家乡居住时倡导推行乡约，大家相继遵守，不敢违犯。衣食粗糙简陋，有人送他衣服，他看到路上饿死的人就脱下来给死者盖上。早上留客饮酒，妻子向邻居家借米，到中午才做饭，他不介意。因为金牛山人迹罕至，就在那里建屋住书，四方来跟他学习的人很多。成化十四年去世，享年48岁。嘉靖初年，听从御史唐龙的请求，追赠左春芳玉德，谥号文艺，学者称他为义风先生。当罗伦任提举时，御史封成人土匪巡案福建，司礼太监黄赐是延平人，请求接见，土匪不同意。泉州知府李宗学因为受贿被土匪查办，就揭发土匪来自我解脱，黄赐从内宫主持他的奏章。土匪李宗学都被逮捕，供词牵连罗伦，应当一起逮捕。镇抚司某人说，罗先生能到这种地步吗？当天审讯完毕上报，罗伦得以免罪，土匪也恢复了官职。土匪天顺四年进士。成化年间曾经进言，祖宗朝正是一定与大臣当面商议。自从先帝年幼不能裁决，掌权者担心有缺失遗漏，假借简便的言辞以便宣布。凡是上朝奏事，谕旨就说所思知之，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不可遵循为定制。况且批答多参杂宦官，内阁有时不参与，尤其违背组织。请求恢复当面商议，杜绝蒙蔽庸塞的弊端。宪宗没有采纳，最终官至广东副使。张茂，字德茂，兰溪人。成化二年会试第一，考中进士，改选为庶吉士。第二年冬天，授官编修。宪宗将在元宵节张灯，命文学侍从之臣撰写诗词敬奉。张茂与同官黄仲昭检讨庄场上书劝谏说，近来陛下命臣等撰写鳌山灯和烟火的诗词，臣等私下议论，这一定不是陛下的本意，或许是因为两宫圣母在上，想极尽孝养来博取他们的欢心吧。但大孝在于养志，不能只是陈设耳目之玩作为奉养。如今川东尚未平定，辽左多有忧患，江西湖广赤地数千里，万民嗷嗷，张口等饭吃，这正是陛下宵衣干食焦虑劳苦，两宫母后共同为天下担忧的时候。至于翰林官以议论思考为职责，比礼之言岂宜尽献于君上。服读宣宗皇帝御制的翰林真有说，起卧之言唯一与人，尧舜之道，邹鲁以臣。张灯难道是尧舜之道？ 诗词难道是仁义之言？如果说烟火小事不足以成为圣德的拖累，那么舜何必不造漆器，禹何必不嗜好美酒，汉文帝何必不建露台？古代帝王甚小警微，必定注重细行的原因，正是因为欲望不可放纵，苗头不可滋长。恳请停止烟火，移转这些视听来明目达聪，节省这些资财来赈济饥困，那么灾祸可以消除，太平可以到来。皇帝因为元宵张灯是祖宗旧例，厌恶张茂等人妄言，一起在朝廷上杖责，降职调任。修撰罗伦先前因言事被贬黜，当时称为翰林四谏。张茂被贬为灵武知县后尚未出发，因为给事中毛宏等论咎，改任南京大理左平事。过了三年，升任福建佥事。平定泰宁、沙县、游戏的贼寇，允许福安百姓采矿以杜绝盗贼之源，建议翻货互通贸易以富裕商民，政绩非常显著。考核期满到京城，年仅41岁，极力请求退休。吏部尚书尹明坚决挽留他，不同意。回家后，隐居不出入城市官府，侍奉亲人之余，专门以读书讲学为事，拿着经书来学习的弟子日益增多。贫穷没有供具，只有粗米饭和菜汤而已。四方的学士大夫崇尚他的风范，称他为封山先生。在家居住20多年，朝廷内外交相推荐，部里的公文多次启用他，因为父母年老坚决不赴任。弘治年间，孝宗任用群贤，众人认为两京国子监应当用明儒，启用亵渎于北监。等到南监缺祭酒，于是以张茂补任。张茂正遭赴丧，没有就任。当时南监缺司业将近20年，诏令特以罗清顺担任司业，而空着祭酒之位等待张茂。弘治16年，扶丧期满，张茂又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才到任。六管士人个个自认为得到了好老师。渐生犹豫的母亲生病，按照条例不能回家省亲，日夜哭泣。张茂打发他回去，说我宁愿因为违反制度而获罪。武宗即位，张茂上陈情圣学龙技术，景大婚，重诏令，进天界五件事情。正德元年请求退休，五次上书不被允许，又称病恳切辞官，第二年3月才获准。正德5年启用为南京太常卿，第二年又启用为南京礼部右侍郎，都极力推辞不就。言官多次陈述张茂的德望，请求加以优礼，诏令有关部门每年按时慰问。世宗即位，就在家中晋升为南京礼部尚书，退休。同年冬天派遣行人慰问，但张茂已经去世，享年86岁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艺。张茂做学问，严格遵守先儒的训示。有人讽劝他写文章，他说小记罢了，我没有空闲。有人劝他著述，他说先儒的话已经极好了，删去其中的繁芜就可以了。登朝做官50多年，历次领俸仅满3考，难以禁用而容易退隐，世人都敬重他。他生了3个儿子，都让他们务农。县令经过他家，儿子们放下农具跪迎，人们不知道他们是贵公子。儿子到南监探望张茂，徒步前往，路上被巡检鞭打，后来知道后请罪，张茂安慰并打发他走。晚年3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死了。82岁时生下幼子张阶，后来因恩印成为国子生。侄子张整字以道，幼年跟随张茂学习，考中弘治15年进士，任刑部主事。正德初年触犯刘瑾，被投入诏狱，贬为吴州府通判。刘瑾被诛后升任南京兵部郎中。嘉靖年间累官至工部尚书。桂鄂想恢复海运，召集公卿讨论利弊。张整说海运虽然有旧例，但风浪比河运大100倍，而且天津海口多淤积，自古以来没听说过有疏浚海盗的，建议于是停止。南北交的议论兴起，张整说不可行，失去皇帝心意。不久因交谈祭器缺少供应，被免职回乡。很久以后恢复官职，退休后去世。黄仲昭，名潜，以字行事，莆田人。祖父黄寿生，人翰林检讨，有学问品行。父亲黄家，人树禄知县，以善政闻名。 黄仲昭性格端方谨慎，十五六岁时就有志于政学，考中成化二年进士，改述籍事，受编修，与张茂、庄敞一同因直谏被杖责，贬为湘潭知县。在路上，因谏官进言，改任南京大理评事。两京各衙门的吏卒大都放还，而收取他们的月钱，成为惯例。只有黄仲昭与罗伦不敢这样做。御史放纵子弟索取贿赂，刑部曲意包庇，黄仲昭驳斥纠正。有一伙人抢掠民妇转卖，刑部只判首恶一人，黄仲昭请求都判罪。接连遭遇父母丧事，不离开草甸守丧四年。服丧期满，因父母已来不及奉养，于是不再出仕。弘治改元，御史将弘尚书推荐，吏部尚书王树发文书给有关部门敦促。等他到来，王树在大门外迎接，揖让升堂，相对而拜，世人认为两人都高尚。受江西提学签试，以政学教诲世子。很久以后，再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每天从事著述。学者称他为魏轩先生，卒年74。黄仲昭的兄长黄深任御史，黄深的儿子黄乾亨任行人，出使满腊家，死于海上。黄乾亨的儿子黄如金任广西提学副使，黄希雍任苏州同知，黄仲昭的孙子黄茂任南京户部侍郎。庄敞字孔变，江浦人，从小豪迈不凡，不合流俗，喜好古学，知识广博，考中成化二年进士，改人数集市，被授予翰林检讨。他与编修张茂、黄仲昭上书劝谏皇宫内张挂灯笼，触犯圣旨，被廷杖二十下，贬为贵阳州判官。不久因言官上书救援，改任南京行人司副。任职三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接着又遭遇父亲丧事，哀痛过度，服丧期满后不再出仕。在定山居住二十多年，学者称他为定山先生。巡抚王树曾想修缮他的房屋，他推辞了。庄敞生平不看重著述，有心的体会就表现在诗歌中。推荐奏章十多次呈上，部里公文多次催促，他都不赴任。大学士邱训一向厌恶庄敞，对人说，带领天下读书人背叛朝廷的就是庄敞。弘治七年，有人推荐庄敞，他奉诏被启用。庄敞考虑到邱训当权，不出山将获罪，勉强起身入京。大学士徐普对郎中少保说，定山原是翰林，恢复他的职位。邱训听说后说，我不知道什么定山。于是再次任命他为行人司副，不久升任南京吏部郎中，患了中风病。第二年请求退休回家，部里官员不替他上奏。又过了一年京官考核，尚书倪岳以年老有病为由罢免了他。过了两年去世，享年63岁。天启初年，追谥文杰。邹志，字汝愚，河州人，12岁就能写文章。家境贫寒，读书时燃烧树叶继续照明三年。考中成化22年乡试第一名。当时皇帝更加倦怠政事，而万安、刘吉、尹直在政府任职，邹志愤恨他们。途经三原，拜见退休尚书王树，感慨地说，治理天下在于禁用君子贬退小人，现在小人在位毒害天下，而您却被摒弃在乡里。我这次出行不是为了科举功名，而是想上书天子，辨别贤奸，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罢了。王树认为他的话奇特，笑着不回答。第二年考中进士，改任数集市。于是上书说，陛下对于辅政大臣遇到事情必定咨询，特殊的恩宠和待遇必定给予，也可以说是信任了。但是有时提拔或贬退一个人，处理一件事，往往降下宫廷旨意，让一两个小人暗中掌握权柄，这是既信任他们又怀疑他们。陛下难道不想推心置腹待人吗？由于他们最初晋升时多出于私人门路，先有导致陛下厌恶亲事的原因，等到与他们议论政事，又只是恭敬璎珞，畏畏缩缩，好像有所不敢，反而比不上几个俗吏足以胜任事务，这就是陛下怀疑他们的原因。我私下认为这是过分的。从前宋仁宗知道夏竦心怀欺诈就贬黜他，知道吕夷简能改正过错 就宽容他。知道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可以任用，就破格提拔他们。所以能北面抵御契丹，西面臣服元昊。没听说一边信任一边怀疑可以成就天下大事的。希望陛下观察谁是夏竦，谁是吕夷简，然后贬黜或宽容他们。谁是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然后提拔他们，每天与他们讲论治国之道，不让小人参与其中，那么上天的工作就明亮了。我又听说天下的事只有辅政大臣可以议论，只有谏官可以进言。谏官虽然地位低，但与辅政大臣相等。而现在的谏官以身材魁梧为美，以应对敏捷为贤，以公文行誉为职业，不畏惧天象变化，不怜悯百姓贫困。有人用忠义激励他们，就说我不是不想说，但话说出来祸患就跟着来，谁会听我的呢？既不能尽力尽言履行职责，又反过来把过错归于皇上。有良心的人难道是这样吗？我愿意罢免浮华冗员，广泛寻求有风骨节操的臣子，让他们在朝堂下纠察弹劾，入内阁参与议事，有时请求应对，有时轮流应对，有时不定时召见应对，和颜悦色地接待他们，温和地引导他们，使他们能竭尽诚意和蕴藏，那么天子的听闻就开阔了。我又听说吉案在朝廷，淮南王就停止了谋反，君子对国家的好处很大。以陛下的聪明，难道不知道君子可以任用却故意压制他们吗？只是小人巧言缠奸来重伤他们罢了。现在大德如王树，中正刚直如强针，光明正直如张茂、林俊、张吉，都是一时的众望所归，不应该贬谪禁锢，辜负上天降生人才的用意。陛下如果召见这几个人安置在重要亲近的位置，让他们各自尽平生之力，那么天心就和谐了。我又听说高皇帝规定宦官只供给洒扫，不干预政事，近来就有规矩日益败坏，邪路日益敞开，君主的大权都出自他们手中，在内依靠他们作为宰相，在外依靠他们作为将领，藩镇依靠他们作为镇抚，邻人低贱工匠依靠他们制作奇技淫巧，法王佛子依靠他们任意出入宫禁，这难道是高皇帝所允许的吗？希望陛下以宰相作为股肱之臣，以谏官作为耳目，以正人君子作为心腹，深思熟虑制定宗庙社稷的长远计划，那么大纲就端正了。但根本在于陛下明理如何。我私下听说侍臣进讲没有反复论辩的功夫，陛下听讲也没有从容受益的效果，这样却想明理以应对事务，我不相信。希望陛下考虑义理难以穷尽，珍惜日月容易流逝，考察经史，验证身心，使全年无间断，那么圣学明了而万事都得到治理，岂只是四件事的举措得当呢？奏书呈入，没有答复。邹志既然慷慨自负其才，当时御史汤奈、中书舍人吉人、进士李文祥也都意气风发，邹志都和他们交好，于是互相品评公卿，评论人物。不久孝宗继承皇位，许多弊政得到改革，邹志高兴，认为他的志向将得以施行，于是又因星象变化上书说，拜读明诏说天下利弊应当新格，所在官员人等逐条具报上文。这大概是陛下知道前日登记诏书被奸臣所误，禁止言官不要根据传闻挟私言事，舆论哗然，所以又下这条来自我解释罢了。不说朕自身有过失，朝政有缺失，而说利弊应当新格；不说允许众人直言不隐，而说官员人等逐条具报上文，陛下用来求言的方式已经不够广大了。现在想兴天下之利，急天下之弊，应当寻求利弊的根本原因而新格它，不应该琐碎列举小事，以为利弊就在这里。根本原因在哪里？内阁大臣就是了。少师万安居位贪宠，少保刘吉迎合下属欺瞒皇上，太子少保尹执邪诈怀奸，都是世上的小人。陛下留下他们，那么君德一定不成，朝政一定不修，这是弊病应当革除的。退休尚书王树忠诚光明，可以担当大事；尚书王弘刚强坚毅，可以平息大奸；都御史彭韶方正，可以决断大疑，都是世上的君子。陛下任用他们，那么君德开明，朝政清肃，这是利益应当兴起的。但君子之所以不被禁用，小人之所以不被贬退， 大抵是由于宦官权力太重罢了。汉元帝曾经任用萧望之、周刊，最终被洪公、石显控制。宋孝宗曾经任用刘俊卿、刘巩，最终被陈元、甘生离间。李林甫、牛仙客与高力士相附和，而唐朝正刚不振。贾似道、丁大全与董宋臣相表里，而宋朝国势不振。君子小人进退的关键，未尝不取决于这些人的盛衰。希望陛下鉴察过去，谨慎将来，总揽天罡，施展英断。所有对待宦官的方式，一概以高皇帝为准则，那么君子可以禁用，小人可以贬退，而天下的治理就处于统一了。以陛下聪明观世，难道不知道宦官不可委任信任，然而不免误用，大概是正心的学问没有研习。内心发于天理，那么耳目聪明，言行符合分寸，什么宦官能迷惑？发于人欲，那么一身没有主宰，万事失去纲领，钻空子，蒙蔽得以施行。即使有神武的资质，也将日改月化而逐渐失去初心。想禁用君子贬退小人，兴天下利，隔天下弊，怎么能做到呢？皇帝得到奏书，点头同意。过了不久，万安、尹直相继被罢免斥退，而刘吉的任用如故，对邹志恨之入骨。汤奈长朝时应当试班，邹志告诉他说，祖宗鼎盛时期御史试班能当面陈述政务得失，立即取得禁止，后来只是退朝后拒书，这是君臣情义隔绝的原因。您有幸遇到维新之日，何不仿效先朝旧例实行？等到王树英召到京，邹志前去拜见说，后世臣子不能时常见到天子，所以事情多苟且，希望您暂且不要接受官职，先请求朝见，取时政不好的地方一一陈述，极力请求除去改革，然后拜受任命，或许有所成就。如果先接受官职，就没有再见天子的日子了。汤奈和王树也未能采用他的话。适逢刘盖案发生，刘吉让他的党羽魏章列入邹志的名字，于是将他投入诏狱。邹志亲身带着刑具，仅存喘息，慷慨地对簿公堂说，我看到今年因寒暑停止讲学，五朝因小事色泽，纪纲废弛，风俗浮薄，声名憔悴，边辈空虚，私下感到忧虑。和汤奈等人往来议论确实有，不知道其他。审判官秉承刘吉的意思，最终贬谪为广东石城所吏目，事情记载在《汤奈传》中。邹志到了广东，总督秦弘发檄文召他修书，于是住在省城。听说陈宪章在新会讲道，前往授业，从此学问更加精粹。弘治四年十月得病突然去世，年仅26岁。同年考中的吴廷举担任顺德知县，为他入殓并送回灵柩。天启初年，追谥中介。淑芬，字国长，敬贤人。12岁时向知府助汉献上训宴赋，于是出名。正德12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修撰。当时武宗多次微服出行，打猎游乐没有节制。第二年，孝贞皇后去世刚过一个月，武宗想去宣府，假托前往视察山陵，撤销沿途兵卫。淑芬上言，陛下在3年丧期内应当深居不出，即使脱去丧服之后，也还是俨然哀痛的样子。而且自古以来，天子的尊贵，除非奔窜逃匿，没有不严密侍卫的。又等级威严，没有比车夫更大的。以天子的尊贵而与庶人相同，舍弃大路滚冕而乘坐破车，穿着谢服，这不是用来辨别上下、确定礼仪的方式，不被采纳。孝贞皇后的山陵完毕，迎接神主入太庙，从长安门进入。淑芬又说，孝贞皇后配享茂陵，没听说有失德之处。祖宗的制度，既然下葬迎接神主，必须从正门进入。昨天孝贞的神主却随着陛下车驾从旁门进入，将来史臣记载说6月己丑，车驾从山陵回来，迎接孝贞纯皇后神主进入长安门，将使孝贞有不得善终的嫌疑，这用什么来向天下后世解释？昨天入太庙的晚上，疾风迅雷大雨，想来是圣祖列宗和孝贞皇后的神灵警告陛下，陛下应当立即明诏中外，以示改过。没有答复，于是请求回家奉养父母，不被允许。又过了1年3月，皇帝商议南巡。当时宁王朱宸好久已蓄谋造反，与亲信勾结， 人心惶恐。言官服在宫阙下觐见，触怒圣旨，被责备。淑芬为此忧虑，合吏部员外郎下梁胜、礼部主事万朝、庶吉士汪殷轸邀约各部连续上奏觐见，众人答应。淑芬于是和编修崔同、庶吉士江辉、王廷臣、马汝骥、曹嘉乙及汪殷轸上书说，古代帝王之所以巡狩，是为了协调律度，统一量衡，访求遗老，询问疾苦，罢免昏庸，提拔贤明，次序在位者，因此诸侯敬畏，百姓安定。像陛下的出行，不过像秦始皇、汉武帝放纵心智取乐罢了，不能施行巡狩的礼仪。博浪沙、白骨那些祸害也可以借鉴。近来西北两次巡游，六师不整，百姓告苦，哀痛的声音上达苍天，传播四方，人心震动。所以一听到南巡诏书，都像鸟兽般惊散。而有关部门正以淫愤为名，征发延吉，江淮之间空劫繁废，万一有不逞之徒，城市畅乱，造成的祸害不小。而且陛下以镇国公自命，如果到了亲王封国境内，或者他们依据勋臣之礼来对待陛下，将向北朝拜他们呢，还是向南接受朝拜呢？假如寻名择实，深究悖谬之处，那么左右宠幸就没有死的地方了。还有值得痛哭不忍说的事情，宗室藩王积蓄流弊那样的祸端，大臣怀有冯道那样的心思，把禄位当作旧物，把朝属当作市场，把陛下当作棋子，把革除年间当作旧事。只是左右宠幸质数短浅，不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。如果陛下能听到这些话，即使在宫门之外，也将警戒倾道而出，还敢轻骑漫游吗？皇帝得到奏书，大怒，命令跪在午门外五天，参与的群臣都被关进监狱。淑芬出来后，又在宫阙下受杖刑三十下，伤势严重，几乎死去，贬谪为福建市伯父提举。襄王朱佑樘听说他贤良，书写孝友二字赠送给他。世宗即位，召回恢复原官。不久因母亲去世回家，服丧期满不出仕。嘉靖元年去世，享年44岁，学者称他为子熙先生。淑芬风度翩翩，气质俊丽，终日端坐，手不释卷，上书直言遭遇挫折不后悔，写诗文工整有法度。著作有《易问笺》《周礼定本》《内外集》《东关录》。奏书呈入后，陆完营上前来对他们说，皇上听说有人进谏就会发怒，想要自杀，诸位暂且停下，不要把过错归咎于皇上，以此博取直言的名声。淑芬等人没有回应，就退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夏良胜、万朝来见淑芬，愤恨的扼腕指责陆完。淑芬于是邀请博士陈九川前来，给他斟酒说，普通人的志向都不能被强行改变，诸位难道就可以就此罢休吗？第二天便联合各部的官员接连呈上奏书。皇帝大怒，命令他们在宫门外跪了五天，期满后又杖责三十下。淑芬伤势严重，几乎死去，被抬到翰林院中。掌院官员害怕获罪，下令把他抬出去。淑芬说，我在此地做官，就死在此地。最终还是被贬为福建市伯父提举，他裹着伤上了路。世宗即位后，召他回京恢复原职。嘉靖三年春天，昭圣太后寿辰，下诏免除所有命妇的朝贺。淑芬上奏说，先前兴国太后寿诞，命妇都按照礼仪朝贺，如今遇到皇太后寿节，突然下令免除，恐怕有失轻重之仪，请求收回成命，以彰显圣上孝心。皇帝发怒，扣了他三个月俸禄。当时皇帝想尊崇自己的生父，淑芬与同僚接连上奏极力劝谏。等到张聪、桂萼、方献夫突然被提升为学士，淑芬和同僚杨维聪、编修王思耻于与他们同列，上书请求辞职。不久又和同僚杨慎等人跪在左顺门外哭谏。皇帝大怒，将他们下狱，并在朝廷上杖责，又像先前一样扣了俸禄。不久他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44岁，世人称他为忠孝状元。淑芬风度翩翩，如美玉挺立，性格刚强严峻，整天端坐没有倦容，夜晚则反省过错自责。他以阐发绝学为己任。 他的学问贯穿各种经书，兼通天文、律法、历法，尤其精通周礼。他曾说，周礼与仪礼、礼记相比，就像蜀国与吴国、魏国的关系。贾公彦说，仪礼是根本，周礼是末节，这是错误的。朱熹没有对此加以定正，为什么呢？病重时，他儿子问他有什么话要说，他只遗憾没能表彰阐发周礼。学者称他为子熹先生。万历年间追赠谥号文杰。此前修撰罗伦因进谏被贬为福建提举，过了60多年后淑芬又继任。他与罗伦同乡同官职，被贬的地方和官职又相同，于是福建士大夫就祭祀淑芬与罗伦配享。崔同，字来凤，海门人，乡试第一，与淑芬同科进士及第，被授予编修。后来因劝阻南巡，与淑芬等人一同跪在宫门外受杖责，并被扣俸禄。嘉靖年间以侍读的身份出任湖广右参议，多次升迁至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。马汝骥，字仲房，绥德人，正德12年考中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与淑芬等人一起劝阻南巡，被罚跪受杖责。教习期满，应当受任编修，却特别调任泽州知州。他惩戒王府的人，欺压百姓，等到藩王有所嘱托，他就把书信扔进木柜中不看。临川知县贪婪，马汝骥想罢免他，巡按御史为他曲意辩解，马汝骥不听，最终削去其官职。世宗即位，召回任编修，不久记录他直言进谏的功劳，提升一级俸禄，参与编纂武宗实录，升任修撰，历任两京国子司业，升南京右通政，就地改任国子祭酒，召入京任礼部右侍郎。尚书严嵩爱重马汝骥，入阁时称赞他，皇帝特地加授他为侍读学士。马汝骥为人刚正严厉，但性情原本温和，因而众望所归。去世后追赠尚书，谥号文简。殷轸等人自有传记，赞语说，慈臣以文学侍从为职责，并没有进谏的责任。他们被大义所激励，在朝廷上直言争辩，即使获罪被贬也不后悔，难道不是光明磊落的至节之事吗？夺情的做法并不始于李贤，但自从罗伦的奏书传颂天下后，朝臣不敢再把起复当作惯例，这对于伦理的裨益哪里是浅薄微小的呢？张茂等人引用宣宗的箴言，阐明国家设官的本意不是为了彰显君主的过失。邹制止陈贤臣与奸佞，矫正苟且颓废的风气。淑芬言辞激烈恳切，有袁盎懒佩那样的风范。况且他们清廉修身，高俊节操，行为没有瑕疵过失，像这些人确实足以矫正文士浮夸的习气了。